Welcome, welcome, one and all. The show's about to start. I'm the Hogwarts Sorting Hat, and it's time to play my part.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策展这门课。我是 Abby，
我是 Ginger。
这期呢，我们已经迎来了新的开学季。Ginger 呢，已经回到了伦敦。
对，
然后我现在还在被卡着要去上学的路上，但是还是要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希望所有现在在开学季，包括卡在路上的这些同学们，可以新学期有新气象。我们最近两个人玩了一个游戏，
迷上了哈利波特。
对，虽然还没有，我们学校还没有正式开学，但是入学了霍格沃茨。
对，
大概是唯一的一个大家非常期盼可以上网课的一个学校了。
是，每天很认真的学习啊，我最近
非常认真的学习魔法世界。
对，
那我们这一期就从我们的霍格沃茨开始聊起。你是去那个竞技场跟人 battle 还是？
对，但是那个我
二 v 二，
二 v 二，
嗯，
一 v 一我不敢，他们太厉害了，不敢。那你都是玩什么？你就上课啊？
哦不，我都有，我也打那个战斗，我一 v 一、二 v 二我都打，但是就是我不一直打，就打两局就不打了。
哇，三 v 三是真的难，我跟你说，
我没打过三 v 三，
三 v 三我从来没赢过，太猛了。我一开始是乱打，我现在发现了要有策略，所以就上瘾了。
我之前刚开始的时候，我打的时候我不看那个卡牌具体是干嘛，我都不知道。我就丢出去之后，我说哦，这个好像是群攻，然后这个是什么控制，这个是这那不看。然后后来我就好像不太行，我看一下，然后就把我那些卡牌看了一遍，每个是干嘛的。对，然后就在打，就轻松很多，发现
啊，还要看那么细的，
也没有那么细了，你知道它是干嘛的？不是，主要是你它那个回响，就是你那个人物的那个回响要跟底下那个卡牌对应啊。你得以你那个回响为中心去配哪个卡牌，他给哪个卡牌加成，你就要配哪个
啊！我还把全部最厉害的我就配上去了。
那个你供蓝就消耗太大了，你跟不上，你容易断火。
有道理。
对，
我等会也要研究一下。
对，还挺有趣，主要是这个东西吧，它这个打架还有走位的，它就不只是它那个。攻击啊，那还得走位，我天，就
还能躲开嘛，就是，
对，
就还挺好玩，
还是有一点技术要求的，
对，我都不看那些卡牌上写的什么东西，哇，这个加这个减这个总，天哪，我都头晕了，我都。本来就不看哈利波特，完了就给我这些什么加什么减的，我整一个晕死去了。
你不看其实也还好，因为其实挺多原著党都在吐槽这个游戏，因为最厉害的那些卡牌不都是那些黑魔法吗？不都是那些禁咒吗？什么钻心弯骨，什么那个阿瓦达索命，
那个我一张都没有，
我抽到了一张。
你在哪儿抽到的？
图书馆啊。
啊，我都没有抽到过，就来就去什么独角兽啊，什么什么马呀，乱七八糟那些鬼东西。
就是他那个图书馆不是有一个机制，你什么阅读多少次必出一张金卡吗？对。但是我好像在读了20多次的时候出了一张金卡。
等会去看一下书。哇，你真的感觉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游戏上。
也没有，也还行。不是，主要是我这玩游戏可以帮我减轻一下现在的心理压力和心理负担。
对，确实不会那么焦虑，
毕竟入了一个学嘛。但是那些原著党都在吐槽这是霍格沃茨旁边什么交钱就给上的网校，因为让你学那些禁咒 然后天天去攻击你的同学，什么跟哈利波特想要表达的这个初心就很不相符嘛。然后他们就觉得是他破游戏，就是我今天看了几个吐槽他的文章，我笑死了快。
我那天看到一个评论说什么，就是也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要交钱就可以学会黑魔法，就会特别特别厉害，然后就可以打同学什么之类的。然后他，然后那个人就说：“伏地魔，这就是你要的盛世。
”对对对对对，
快笑死我了！
食死徒满天飞，就是这其实是阿兹卡班，它其实内容挺丰富的呀。你这对战的这种卡牌的对战啊，你打副本啊，什么跳舞这种节奏大师啦，然后魁地
对。
我觉得哎，
他们说还有那个占卜课，就是你画我猜的那个，我一次都没有遇到过。
哎，我还没有遇到过占卜课，我也没遇到过。
还有一个草药课什么的，但是我进去之后什么都没有啊。
草药课，草药课是不是要打地精啊？我怎么记得我好像上过，好像也是，反正
不是地精的那个是海格的，
哦、海格的保卫南瓜。
对对对，
但是我怎么记得草药课我上过，好像也是打什么地精。
草药课我没上过，进去了什么都没有，可能是过了时间了。
就好像他一天会刷新一次课程吧。
我觉得他这个展还挺酷的，就是分时段的给你开启不同的那个游戏。
你一三五这节课，二四六那节课。
对，
真的跟学校一样。
对，影响学习这个游戏就我在学习魔法。
对。什么 Wikipedia 上面还有霍格沃茨的排名，什么英国2008年什么排在哪个学校之前，什么这那的，
哇，真的耶，
是不是？
真的，
我是玩这个游戏之后，我才去测了一下我到底是哪个学院。它有一个叫 Pottermore 的一个网站，就是类似于这种玩家自建的一个非常庞大、非常完整的哈利波特系统体系。哈利波特，
我也要去
在上面去。对，你去测一下你是哪个院。我不是被这个游戏分到了幻院吗？就赫奇帕奇。然后我测出来的是拉文克劳。
哦，我还抽到了那个《神奇动物在哪里》的里面那个男主。
啊，对对对对对，他的那个《神奇动物在哪里》的那本书是霍格沃茨入学的必修课程。
哦，
嗯，
哇，我真的觉得。哈利波特真的是英国很厉害的一个 IP， 你知道吗？
对，
电影里面有很多动物什么的嘛，直接连到了那个伦敦动物园里。
哦，就
动物园里面都有这些东西。今年好像是这个游这个电影20周年，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整个几乎就整个伦敦都在魔法，搞得我也很魔法。就比如说那个蛇，我现在看你说的那个网站的那个官网嘛。
嗯嗯嗯，
太酷了，我操！
是，哈利波特的那些粉丝不都在说 J.K. 罗琳就是一个写书的，他懂什么哈利波特？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一种自制。
什么是自制？自己制作吗？
不是，就是自己管理自己。
啊，
就是这些粉丝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套系统。
对。
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跟作者没啥关系啊，作者都没有在做什么了，其他什么也跟他也没啥太大的关系，但是版权应该都是他的吧，他得授权。
你测出来是英，英是什么的呀？
拉文克劳。
什么样的人才会去啊？
高智商精英。
可以。 Ravenclaw， 我也是英哎、欸。好酷啊，
好酷啊，你看看你的魔杖是啥。
哇操，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好牛逼啊。
我也是一个哈利波特的老粉了。
嗯，你是就是原著都看了？
对啊，我从小就看过，我是追着他。我第七本他最后一本出的时候，我当时还买了英文的原版，因为当时中文还没有翻译过来嘛，当时买了英文的原版，我第一手资料就买回来。然后那会上高中吧，我看了一个前言就合上了，还是最后等到中文版。
我拿到的是 Alder Wood with a 凤凰的那个毛，凤凰的毛的那个中间的那个、
哦、
那个
心。嗯，
对，是第10号凯木。
我是悬铃木。 就我那个木头如果一直做平凡的事情，它会失去光彩，如果让它做一些无聊的事，它可能会自燃。这个你可以搜到，你就把那个木头复制下来，你放到 Google 上面去搜。
哦，我这个那个 Cedric 就是那个暮光之城的那个男主拿的就是我这个木头的。
哦，他是我那个游戏里面的那个怨，他是幻怨。
好酷啊，我看
楷木是一种不屈不挠的木材，不过楷木魔杖的理想主人却不是固执的人，而是乐于助人、体贴周到、被大多数人喜爱的人。
我觉得他很适合我。
哦，你还可以去测一下你那个守护灵。
哦，好，也是在这个网站吗？
对的。
你的守护灵是啥？
圣伯纳犬。
就是那个狗吗？
就是那个脖子上挂了一个 whisky 的那个酒桶，在瑞士山里救援的那只狗。
啊，搞笑啊。这做的太好了吧。
是吧，你要点点点点点进林子了就。
哇，我们俩跟游戏主播一样，真是。山猫你没比那个狗好到哪儿。
你是十元的，我是换元的。
嗯，我是自己换了一次的，他帮我分了一个。
嗯，
他帮我分了一个，我不想，我就换了。
哦，那就是赫奇帕奇，就是我那个，因为这个学院人实在太少了，所以他可能会经常会被随机到这个。
我们刚才聊到哪儿，可以接下去。
大型的 IP。那其实哈利波特已经是很完整的一套 IP 系统了，基本上所有的领域它都沾了。这个游戏基本上是只针对国内的玩家嘛。
嗯，
19年那会儿就开始有人去做宣发宣传，就豆瓣那个小组19年就成立了，氪金类是什么卡牌类，反正你喜欢的东西都给你来一遍。啊，问题是它的那个什么画风啊，整个音乐啊，各方面其实做的都还算挺精良的。
对，
大家可不是吗？嗯，
那之前《哈利波特》有出过什么别的游戏吗？
有，
而且我现在查了一下 APP， 有什么 APP？ 妈耶，连个手电筒都是《哈利波特》那个魔杖，你敢信？太搞笑了，还有各种魔法测试啊，什么，还有壁纸啊什么的，都是。
在奥兰多那个游乐园一开我就去了。
我之前有去过一个，是不是在日本？那个环球影城，
对，日本也有，所有的 Universal 都有
啊。我当时去的就是那个，这可惜哈，我当时根本就没有看过哈利波特，我去那儿就无感了。就是这不就是个房子吗？有什么好有什么好挖的，这些人奇奇怪怪。当时哎，我现在就真的在想还想再去。
去吧，
浪费了那个门票，没了，没这个机会了。
你可以回国去啊，哎，北京那个 Universal 不是开了吗？
啊，
是营业
啊？是吗？
是的，我其实买了一套诗院的，就格兰芬多的一套衣服，什么发卡呀，然后毛衣，
围巾啊，
围巾，然后斗篷，这是什么乱七八糟，我可齐全了，我那个入学仪式所需要。
就差鹰买了吗？
买了，我有猫头鹰呢。
真的，
我连猫头鹰都有。然后当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去奥兰多的那个的时候特别好笑，你去那个魔杖店里，不是一批一批的人放进去，放进去一个人，他会挑一个人选出来过来给你做演示，跟那儿买魔杖嘛，增加大家的体验感。然后我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于是我就买了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魔杖。
那其他人买的都是一样的吗？
就比如哈利波特的啊，邓布利多的啊，每个人他们有自己的这个魔杖，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测出来的这种有没的。但是我只记得我那个魔杖，当时他跟我说的是什么独角兽的内心，具体是什么木，我真的不记得。
就差一个 offer 是吧？
现在 offer 也来了，这不是上网课吗？
笑死！但是真的好厉害啊，这个 IP， 我的天哪！
但是你知道哈利波特之前有展览吗？
啊，今年也有，伦敦现在也有，好像是现在吗？还是最近吧？最近有一个，我最近才看到的。 我觉得今年是他的20周年，可能有的东西特别多。
你说像这种展览他需要什么样的策展人调灯光呢？你觉得他需要知道很了解这个哈利波特吗？
至少要知道元素吧。我觉得沉浸式就很重要，现在就有，现在就有。
可是沉浸大家去 Universal 这种环球影城里面呢，不是更沉浸，不比这种展览沉浸。那展览你要怎么样做才能区别于那种影城呢？
毕竟它要实用啊，它要你能玩啊。但是展览的话就可以光美就可以了。有两个呢现在，我去，牛逼。
哎，这个东西是不是伦敦常年都有啊？我怀疑。
可能这个东西就有点像熊本县的那个熊本熊。
对对对对对对，
到哪儿都是。
我觉得也挺神奇的，你之前在伦敦待了那么长时间。
我都对这个东西无感。而且很厉害的是当时夏洛克不也是很那个。
对啊对啊。
很火嘛。然后我没有看夏洛克，但是我去了他家。
我
真的是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你知道吗？就跟我一开始玩这个游戏一样，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飞来飞去打来打去，玩了那些什么兽什么乱七八糟的，谁谁谁的回响一个都不认识。
你是如何做到完美规避所有的这种大型 IP 的？
就没有想去看的意思啊。而当时夏洛克很火的时候，就大家周边人都在看，我就不看，我就没什么兴趣。完了后来我是真的亲身体验到，就是比如说亲身体验到玩了这个游戏，或者去了夏洛克那个 Baker Street 那边，我才想去看这个东西。
哦，
就是这个 IP 的衍生品给我带来了对这个 IP 的兴趣。对，
你这个也是挺有趣的。
但是复联我是为什么去看呢？哦，好像就是因为它要大结局了。我就看了一个大结局，然后再往前看新来的那个绿色的那个人，还有那个小木头，那七七八八的我一个不认识，他们出来的时候我都懵了，我操，哪位呀、啊、哪里来的？
对，他们是银河护卫队里面。
那我没看。你全都看了？
哎呀，这个在美国你很难不看这些东西啊，因为看电影还挺便宜的，就看了、哦、然后就基本上都会看什么烂片什么好片那种，还跟我朋友就看过一些什么女权类的，就非常小众的那种放映，就反正啥都看。
我就为什么不看呢？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一系列我也没怎么看过。然后你说速度与激情我也没怎么看，
就非常的
干嘛呢？
非常世俗，就是我非常世俗的一个人和一个非常艺术。
不是，我也很想看，我也很想看，但我这样想想我平时在干嘛我都不知道。我感觉这些 IP 特别厉害，特别是跟但是没有见过这种电影 IP 和或者有动漫啊游戏的 IP 跟奢侈品合作吧。
Pokemon 就合作了很多次
啊。真的？
前两天有一个艺术家刚 PO 了一组 Pokemon 和各种奢侈品的一个插画品牌吧，什么 LV 啊 Gucci 啊。
我发现 LV 是一个很喜欢到处找人合作的一个大牌子，自己已经成为了大 IP 或者自己的作品已经成为了大 IP 的艺术家、
嗯、
几乎每一个都合作过。
村上龙啊
啊
对,、哦、
对
啊对啊对
啊 COS 啊什么
的。对，最早就是他跟村上龙的合作，很早很早之前的。
对，就那个彩色的那个 logo。
对对对，
感觉特别厉害。我觉得他们真的还挺厉害的这一波艺术家，虽然就是引起了很多争论，但是这波艺术家确实是很有商业头脑、
嗯、但其实村上龙也有在追求理想，他有自己在拍电影，所有赚的钱全投到电影上、
啊、全部都败光了。就靠那个小花花，还有那个小兔子，那个小兔子，
对，
还有那个大波女，
对，
对，
去支持他的电影事业。
我觉得他们这些作品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简洁，
嗯，
好复制，就是特别好跟那些商业合作。你说要是整一个特别难的装置啊什么的，又很抽象的话，根本就不太好合作。所以他们这个形象就很具体，然后又很有特色。我就一直很好奇，那个之前有看过那个 COS， 就是那个眼睛打叉叉的那个东西，我看半天，我特别想知道这个小东西背后有没有什么一些 很伟大的概念啊，结果我看的结果是没有，就是没有，就是
他好像就是在拍卖上某一次拍炸了，就是他那个价格被飙到巨高，那个艺术家都慌了。
对，为什么会突然一下炸了呢？是因为他就很喜欢在那些广告位，就是在人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地铁啊，就是人很多、流动性很强的那些地方改别人的广告。就在别人一个女的或者一个什么奢侈品的头上给她画一个那种叉叉，画一个骷髅，就是我喜欢玩那种恶搞、然后传播性就特别强。
Andy Warhol 是不是有点
对
类似
Andy Warhol 要是现在还活着的话，他应该也是一个大 IP。
他不活着他也是一个大 IP。
真的，现在不是还有很多很多什么衣服裤子什么，
对啊，
跟做 Andy Warhol 的致敬吗？我昨天还在那里查，有一个也是这种，就是自己成为了 IP 的一个艺术家，叫 Daniel Arsham， Arsham， 你知道吗？
啊，我知道，就他那个 Pokemon 系列
啊，对对对，就是灰色、黑色、白色的那个
被侵蚀
火的那件作品叫做未来遗物，就是 Future Relic，破掉那种感觉，就是跟刘建华的那个遗迹一样啊。
这是哪年出的？
他一年好像就有遗弃这个作品，但是他一年的时候这个作品是哇是挺厉害的，他是放在海边
哦，
一条像海平线一样那种，还是就是想法就那么多，所以大家都想到了。
因为我觉得他俩可能概念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嘛，就是那个 Daniel Arsham 他好像那种侵蚀美学，残破的这种是他故意制造的。刘建华这个就好像作废的那些东西，一个是有意一个是无意的一种。
丹尼尔的那件作品他想表达就是未来的东西，就是给大家营造的是一个未来、大家在未来这样一个氛围，然后看到的都是那种快要灰飞烟灭的各个物体的残骸吧。
对，
但是我觉得刘建华的那个东西可能就比较像你在水里面发现了一件古董那种感觉，
就还挺当下的，就是
对。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另外一个 IP， 就是那个眉毛连在一起的那个姑娘，
哦，
弗里达·卡罗，
弗里达，卡罗，
对，她本来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她一生不是都挺惨的吗？
对，
然后又有疾病什么的。但是他被作为一个 IP 之后，我觉得这不太好吧，就不太合适吧。但确实他现在就是一个大 IP， 就因为他那形象，他当时画的自画像。
对对对，他是艺术界还蛮大的一个 IP 的。
对，
好像很多人就会去什么致敬一下呀，
CDG 的那个致敬我就觉得还挺到位的，就比我们看的那些商业的对这个艺术家的致敬我觉得比较有礼貌。但是他就是2012届的那个秀、然后他就用了这个女艺术家当做他的那个灵感来源，但他做的那些衣服就是让人看着就很痛苦，什么捆绑啊，然后支撑他的脊椎啊、这种被束缚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的一个致敬。现在很多很商业化的那种说是致敬吧，就感觉很
表面。我觉得这个就弗里达卡洛他本身自己想要表达出来的这种内核性的这种精神，然后套以一个当下服装设计师、就是服装界时尚界的一个角度去重现诠释他本身
他的那个概念
他这个精神，所以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看起来是舒服的。但是如果只是套这个型、就只是把他的比如把那些模特的眉毛就只是简单的就这么连起来就挂成一字眉、这个就很表象，就是那种挪用，就只是单纯简单的一种符号挪用，就不是在致敬的那种感觉。
反正我看了这个例子我还觉得就挺感动的。那你觉得像 COS 啊村上隆啊这些他们做的其实那些能够现在在市面上能够流通的那些作品，我都不知道该称它为作品还是艺术品。
艺术品吧，大家都叫它艺术品，普世价值上的艺术品。就是所有现在这些展会里面卖的嘛。
对，
艺术品。
我觉得这个就跟把艺术品带进商场里面的那种感觉差不多，就像 K11 啊，
嗯，
现在越来越多商场就是商圈都做成那种什么艺术综合体。
哎，就那个我跟你说过没， One Avenue 就深圳那个卓越中心门口的
建国的那个
建国，
但我觉得像 K11 这种商圈做的就真的挺好，就是把我觉得是把大家购物的那个体验深化、升华了，很注重大家的体验感了，就，而且我觉得这个对艺术教育还是挺大帮助的。
会不会有一些误导观众的一种情况存在？就是当大家没有建立起一套很完善的审美体系，或者是对艺术理解的一种体系的时候，就疯狂的跟大家引入这些艺术品，就是艺术品就是很高端、很贵，其实。普遍来讲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哦，艺术这个事儿就是贵。
嗯，对，
好就是以
就是贵，然后我看不懂那就是艺术。
他在拍卖行里面，这种二级市场里面定价是多少啊，这个艺术家又创了多少个新高啊，他在画廊里面什么能不能升值什么之类的，就大家如果都是以这样的一种角度去看艺术品的话，会不会其实也是一种正向的还是一种反向的呢？我觉得也不好说。
是这个不好说，但是至少是把艺术这个事情就大家至少能在生活里面看到它了。
嗯嗯 嗯
虽然它可能只是展现了，我觉得像画廊那些啊确实也是艺术界的一部分，就目前来说它是在往一个有在发展，就是把艺术行业更普及化。
我其实会有点觉得像 K11 里面的那些作品，它其实作品就在那边嘛，需不需要再更多的做一些沟通呢？跟观众去对作品有更就多一点的解释，更能起到一种普及艺术概念的一个作用。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现在在想的问题，就是如果是放在一个商场里面，那你要做什么样的策展方案才是对这件作品最大的，就是把它的观点最能表现出来吧，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包括你现在不是也想做那个在郑州的一个，
嗯，我那个是废墟考古，
我哎，而且我觉得这种在这样的氛围，在这样的空间里面还挺挑作品的，因为大家都是来购物的呀。
但这样会不会就使一个作品纯粹沦为一种装饰性的产品？
我觉得会，这种情况下，这些作品的第一实用性、第一功能性就是美。美就完了。
嗯，这个我们需不需要去给它分一下类，就是界定一下这类型的商用艺术品、商用作品以及作品，就是你觉得它是一个单独的分类吗？还是跟工艺品之间的差别在哪儿呢？就我为啥不整个工艺品什么编织、中国结，有没有，就是
我觉得还是有艺术家这个，就艺术家这个词本身就代表了很多东西。
但这个是不是就要要求这些艺术家首先是就比如在市场上面，就在我们所谓的一级二级市场里面相对比较有名望的一些高不可攀就卖很贵的这种艺术家才能去被摆放在商场里面？
对，要是一些年轻的，
如果是一些年轻艺术家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进入商圈的艺术殿堂？
可能也跟风水有关系。
但其实我觉得商场里面的那些艺术品都有点像在公园里面的那种公共的艺术品，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
对，很多其实是差不多，就跟观众互动嘛。因为我记得上海的那个 K11 里面有一件刘建华的作品，是一个铜的那个两个枕头，就很大，然后就像那个板凳一样可以给观众去做的，就给大家去做休息的。
你记不记得那个深圳的欢乐海岸，他也是想走这个路线的，但是走不起来的原因是什么？那一块做的还挺就是跟商场不一样，就做的像一个小森林一样那种感觉。然后搞的那些老虎的雕塑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好像是一个日本的艺术家做的。但是他就做不起来，
没成气候。
我觉得
风水不好，
而且它有很多什么白盒子，它固定一段时间都会换一批艺术家在里面做展览，但是停在那儿看那个展的人根本就没有吧。 几乎为零。
我觉得可能还是深圳的观众对这个东西的关注度还没有那么高吧。可能现在最近深圳不是超级多画廊，你知道吗？
啊，我知道，对对。
我怎么回事？怎么每天感觉都有画廊在开幕？
我觉得深圳是一个不会自己不会去做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的，就比如说做一个艺术机构，那就是吃力不讨好，他总得跟经济沾沾边，总得对吧？为这个社会做做贡献。
对啊，所以也没有什么美术馆，都是画廊，都是市场性的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
嗯。
就包括就不说商场，我觉得小到一个店里，就像那个 Gentle Monster， 他不是每家店都跟、
嗯、
都跟做展览似的，在那搞陈列嘛、
啊。
这方面来说，就催化了很多新兴的行业吧。
嗯嗯嗯，
像这种做什么陈列设计师啊，策展、
嗯、
策展不是最近这两年也特别特别火吗？
对，
然后每个学校就开始做那种策展的。专业还细分策展，
但国内现在目前好像还没有形成气候吧，
再往这个方向发展。
对，
因为现在国内我了解的没有策展这门课，只有博物馆学。
对对对对对，
嗯，
国内现在目前我知道的这些策展都是有点像，就是类似于这种成人在教育，每个月飞过去什么北京啊两趟，怎么着，大家互换一下资源。这种感觉的
我要笑死了。
你说这个确实催生出来很多行业，但是这个行业需不需要这么多人，我觉得也值得考虑一下。就像美术馆，其实每个美术馆里面固定的这些人员其实都挺少的，拿 OCAP 来讲，然后十几个人一个馆就这么多人，然后不需要那么多人，艺术类的学生他们毕了业之后都去当老师了，
都去指导大家出国作品去了。
嗯，就这个行业看起来好像创造出了很多就业的岗位，但其实有没有提供给到这么多人呢？
重点是有没有真正的服务到艺术这个行业？
你觉得有？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的。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就是更多人的了解了艺术吧。
这个了解可能会有误差，还是说先只要大家就是关注，先关注到它，完了之后我们再纠错。
对，先关注到它，因为一个行业在发展，那必须得是鱼龙混杂的嘛，那个过程，
嗯，
必须啥玩意儿都有。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三藩不是有另外一个学校 SFAI 不是倒闭了吗？
嗯，
然后我们学校没有倒闭。
嗯。
因为我就听我们同学有在吐槽我们学校变得越来越商业化了，那因为要搞钱啊，不然学校就要面临倒闭啊。
是啊，还是很现实的问题。
对，
但是我觉得你要说做艺术然后又不会那么离地的话，那就只能做画廊了呀，这也没错。那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就目前来说，
不然就转行去做设计了，或者去做游戏，对吧？
嗯，
因为现在游戏给的薪资真的超高，所以他们去那些什么音乐学院啊、美术学院啊，就是高薪，巨高薪。然后所以有很多一部分这种美学啊、艺术相关的人员都被游戏公司给挖走了。
挺好的，
确实游戏挺赚钱
的。对，但是挺好。
这样就会是也是挺好，但游戏行业发展的会越来越好。但是艺术本身，
就像你们在动森里一样，在动森里面做展览。
嗯，
这也是在游戏里面传播艺术。
对，
虽然它不是一个主线，虽然这不是那个游戏的主旨，
对对对，
但是很多人都这么做了。
对，
就很多艺术工作者都在这里面这么做了，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这个游戏给艺术从业者很多机会，你要是不玩这个游戏的话，可能有些人这辈子都不会去接触这一块。
正好他出的这个游戏的时间赶上疫情，所有人都跟
家
待着，
在家里待着。嗯，
对，如果不是疫情的话，这个游戏至不至于这么火，就是当时那么火，然后至不至于大家那些艺术家还有各大美术馆都要跟他合作，可不见得。
嗯，是，
也是有一部分运气的成分在。
对，你看动森我也没有玩，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这样啊？ 当时哇，这个哈利波特这个游戏就是我第一次随大流，
大家都在搞的这些东西好像我都在搞，非常世俗的一个人。
不啊，挺好的呀，就是很就了解一下当下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就是在朋友圈里面了解这些事情然后
也挺直观的。
对，去你的岛，去我的岛，就我没岛
问题是你也不想拥有岛。
当时我不知道，就是没什么兴趣，但这次我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因为在家隔离。
之前他们好像最早开始的一批人是需要预约的，还会收到电话、嗯、网易给他们打电话什么，你收到霍格沃茨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你多少多少号。
哇、嗯，我搞得好正式啊，
超正式。对，
我还挺喜欢这种，就包括现在不是什么密室啊、剧本杀，也搞得越来越就是仪式感特别强，就很大家很注重自己的体验，就各种东西的体验，我觉得还挺好的。体验就是做展览的一部分，很大一部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就说明策展人以后不一定就只有这一条路，就是策展这一条路。以后面对的就是就业方向会越来越广，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当然就是不好好学习的话、
嗯、
就是一个鱼龙混杂里面那个鱼当然你也会有很多就业的方向，就业的机会，
那种很商业化的也是可以的。但是这种类型的可能就要你具备很多这种怎么样
技术层面上的
要求。对对对对，但不管是哪个方面的策展人，首先大家都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和知识，毕竟是一个文化输出类的职业嘛。你不管是用文字也好、
嗯、
或者是你去做一个体验也好，都是需要有很深厚的经验的积累啊、
嗯、
如果是商业一点的话，那你确实要考虑当下在发生什么，
就不想做一个商业化的策展人，你要把你的东西输出，就是有效的输出到给大众，那也是要跟着当下的那个需求走，那这算商业吗？
但这种很快就会被遗忘，不是，或者是怎么说呢、
嗯？
就是有点像快消品的这种感觉。
还是要做有意义的东西，
就对这个文化并没有造成什么
对
影响对。你就像哈利波特这种，它确实对文化造成影响了。你说它再商业再怎么样，漫威那这它再商业，那迪士尼现在就靠漫威赚钱了。整个公司都在赔钱，就漫威在赚钱，那其实它对整个文化是有影响的，形成了一种自制，
它已经太大了，大到就是自制，我觉得这个词用的非常好自制
艺术家们穷极一生想要追寻的那种自制、嗯、
是我要怎么去描述这一波人呢
文艺青年好像不是，我现在觉得文艺青年这个是个贬义词
啊，我也觉得
是吧，我特别讨厌别人跟我说什么文艺青年，谁是文艺青年
我现在也很不喜欢别人说文艺青年。
你还有没有特别讨厌的词？我特别讨厌闺蜜这个词，
我反正也不会用闺蜜这个词，这个词听起来就很婊是吧
对，我非常非常我非常之讨厌这个词，真的非常之讨厌。
还有什么词我非常不喜欢？艺术家这个词我也不是很喜欢，不是说他在形容一种职业的时候是可以，那就是专业术语了嘛。
对，
他在形容一个人的特质的时候，说你是一个，
哦，
你像一个
艺术家，
你穿的像一个艺术家，你行为像一个艺术家，那我就不喜欢了，我觉得就是贬义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表现的像一个艺术家，反正我就是，
你觉得这是一种语言的匮乏吗？我觉得是，就大家对于。形容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只能形容他是一个艺术家，统称为一个艺术家。
而且我觉得这是对一种这个词的刻板印象吧。
对对对，
就是你说出来，但是其实大家都能意会到，这也很神奇、
嗯、
就是人类真的越来越默契了好多词这个话说的是越来越不清楚，但是大家都能理解。
对，
就感觉像密码一样，现在大家说话
逐渐走向单一。刚才是说到哪儿？说到这个，
说到哦，文艺青年。
哦，
其实我不是想说文艺青年，
哦，对，
我是想说，就这个，就我们聊的这个趋势，接着发展下去的话，肯定是会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工作者，就从业者，
嗯，从业者，对
对对，可能各个方向呢会有更细分的 专业，
嗯嗯，
出现可能有像罗工一样的专业，他就是一个专业的，是
就属于 labor 了，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艺术的工人。
其实，我先把刚才那个问题说完，这个 labor、
啊、
这个问题，对，我就说该不该对这样子的现象，对这一类人抱有更多的宽容。
我觉得要这个事情，我一直在想，就是我不能要求每一个艺术从业者，就包括美术馆里面的这些从业者，或者是跟这个有学院的学生，就必须要宽于律人，不可能要求他们。对对对，不可能要求他们每个人都是，就是你一定要抱有多么崇高的艺术理想。就是人家很多这种美术馆工作的这些从业人员，他们也就只是打一份工啊。就可能在我看来，因为我是一个转行的一个身份，我是不要了我之前所有这个东西，我转行我来做这个事情，那我就会把这个事情当做我对他要求很高，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不可能去要求其他人。因为我之前其实我觉得美术馆的人大家都应该非常崇高，就非常的不物质，非常的就是一门心思在艺术上面。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那你这个要求到人家的生活习惯什么的，你这管的有点宽哈。是，但是在包容的同时，你就像你上次不是说到对策展人的标准的要求吗？但是那个又是不能变的，你又怎么平衡？
那肯定不能变啊。因为那这是我的职业，那我对我自己的职业是有要求的，这是律我，不是律别人。就是
那可以说是，嗯，这是你对同行的要求吗？
比较狭义的这个同行的要求。
嗯，
当然我也可以接受他们可能别的他们自己的一套这种系统，受过很专业的培训，也会很尊重他们。
就自己内心中对策展人的一个标准，也是自己想要达到的那个标准。
但是如果能有更多的人可以以这种比较高的标准要求自己，那这个行业不就越来越好了吗？
是是，确实。
嗯，我们美好的愿景。
对。Well wishes.
我今天早上六点多起来就接受那个 interview 嘛。哎呀，就跟他说这个，问我们当时许了什么愿，我想不起来，我好像想的是赶紧可以去国外学习吧。
你这个愿许了个真够久的，还没排上你呢。
真的是，哎。
然后说到刚才那个 labor 的那个问题，我当时因为我的毕业论文里面是之前是打算讨论到就是劳动力的这个问题的。
嗯嗯嗯。
但是后来我就跟我的老师跟我的导师聊了一下，他说其实在西方国家是不存在这种专门就只干这一行的，就是像罗工一样的那种工人级别的这种。布展队伍一般都是一个设计师，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家，然后他为了赚钱，他去做，他去帮别人实现这个展览，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家来的，就不存在这种工头，这种包工这种感觉，没有这种东西。他说，在
是因为还是需求量不这么高吗？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人太少了，他们哪里需求量少呀？哪儿遍地开花的展览？
也是也是也是。
对，我觉得他们人可能太少。
对，就像我之前美国那个同学，他不是搬家嘛，然后他请了一个搬家的那个搬家公司的那个人，他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家，他平时就是去帮人搬家，或者是做一些，也是这种。
所以艺术家在国外来说是比较普遍的行业，就大家可以副业
人均
都是艺术家，对。
可能在这种大城市吧，总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行业，其他的收入去支持自己的艺术创作。
嗯，那像村上龙这种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去支持自己的电影，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人物真的是非常的少，很可贵。
所以真的非常 respect。
对，
是。
那我们就来介绍一本书吧。
好的。我想介绍的一本叫做，中文翻译应该是怎样进行当代艺术写作。How to write about contemporary art.
嗯，
这本书是我们第一个学期 writing 课上要求我们去准备的一本书。但是在之前，我在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我就买了这本书了已经。它有中文版的，是台湾某个什么出版社出的吧。我之前买过一本，然后后来上课又买了一本英文版。它里面讲的还挺具体挺详细的， 关于整个艺术写作类的各个方面，就包括你怎么样去写一份art review 啊，
嗯，
然后你怎么样去定义一个是好的写作或者是一个坏的写作，然后它里面会给你很多具体的例子，就是给你举例子，
嗯，
就是别人写出来的这些文章啊，好的不好的，告诉你它为什么好，告诉你它为什么不好，很具体，就非常非常适合这些对艺术感兴趣想要去写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艺术类评价艺术类评论的这些听众朋友们，
嗯，
我觉得
是很有用， 是一本很有用的工具书，
就本身这个书看着也非常的让人舒适，它会自带那些红色的标语，就比如 哪一句话哪个词是重点，它会用红色给你标出来，然后那些，点点啊 body point 啊怎么样，
我觉得这书就是应该有一本实体书在手上的，
对对对，这个书我真的我搬到哪儿带到哪儿，
我
会一直带着，
我发现了
真的这个书要一直带着，在上海不是实习吗，我就放到工位上以防随时让我写一个什么 caption 啊artwork description 啊 artist statement 啊，就随时，哎，赶紧再看一下赶紧随时翻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次我们聊的东西其实跟版权有很大关系，
嗯，
就包括你做这些一个 IP 的衍生啊游戏啊展览啊或者主题，
嗯，
游乐园啊什么，这些东西都跟版权很大关系，然后说到艺术上面的版权现在也是嘛，你说做个那个假的那个 cos， 做一个那个假的那个充气的小狗，
对，
你可能成本才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卖就是上万，
对对对，
上几十万，那这个就跟艺术品的版权问题很大关系，所以我今天想要推荐一本书呢，
嗯，
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那个法学院的一个反正一个教授写的，
嗯，
那个教授叫做 Elena Cooper， 然后他写的一本书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艺术和现代版权，然后他在这本书里面就专门介绍了，这个艺术作品的，就有关艺术作品的版权史，记录了在1900年出头的那几年在英国就是颁布了，有关艺术的版权史这个事情，
嗯，
就它其实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他，
嗯，
就重现了在这本书里面重现了这段历史，然后又对比了艺术作品其实在就艺术行业的相关者中的利益，就比如说艺术法律工作者呀，收藏家呀，各个机构画廊啊，
嗯，
还有艺术家本人啊，他们就对比他们的利益，
嗯，
还有他们的不同的立场，所以他就是把，当时的这个版权史的这一段历史放在了现在的这个语境当中，现在的语境当中，
哦，
去聊这部版权法有什么样的局限性，跟放在现在适不适用，
嗯，
还有什么条例是可以改的之类的，就还，
哦，
对，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摄影，
嗯，
摄影的版权你说这个咋定吗，摄影本来就是一个复制品，
如果是它是一个摄影作品放在画廊里面去卖的话好像有版数限制吧，就像那些影像作品是五版，
哦，
就是五份，
嗯，
画廊一份，艺术家一份，然后你在外面有三份，它是有这个版权规定你具体能够去复制几份的，
反正还挺酷的，我觉得这本书虽然我还没看呢，
但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用的，
对，
就对艺术从业者很有帮助，
对，
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
知法懂法
我以为是知法完了之后去钻空子
这太不完善了，我觉得是有很多空子可以钻的特别是现在，
我觉得像
NFT 啊，就刚想说，
对，我也是想说
这种线上的数字艺术，你说这个法律哪够用啊，计划赶不上变化，
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Perhaps it's loyal Hufflepuff where your heart will truly swell, or could it be wise Ravenclaw
whose language you speak best. Yet again, perhaps it's Slytherin that will help you top the rest. Go ahead and try me on. There's nothing left to fear. I'll find right where you belong by looking between.